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帝是狭隘的吗？位于波士顿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石碑上写的这样一首诗：他们捉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我又不是共产党人；然后他们关社民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我又不是社民党人；之后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我又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我的时候，不再有什么人能够为我抗议了。马丁·尼莫拉。人总是这样狭隘的，习惯把身边的人群分成三六九等，人心里面清楚地区分着说你们、我们和他们，然后又狭隘地只顾我们自己的事，不顾他们的事，满足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在这首刻在石碑上的诗的最后，让作者叹息的原因也不过是无人能够为我抗议了，足以看出人性的狭隘。那么神性呢？耶稣居然也是如此狭隘的，甚至歧视希腊妇人，骂他是狗。这句话满足标题党一切的要求，足以成为头条新闻。据本福音社常驻耶稣布道团特派记者马可从泰尔西顿非犹太人聚集区发回来的最新报道，耶稣居然羞辱一位软弱的妇人，骂他是狗，就因这妇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希腊人。妇人虽然谦卑俯伏在耶稣脚前求他赶鬼，但是耶稣居然说狗不配得到儿女的食物，这言下之意就是说非犹太人如狗不配得到耶稣的帮助。在几番争辩之后，耶稣最终答应妇人赶出恶鬼，之后耶稣又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这其实是不实的指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骂那个妇人是狗，他的原话是怎么样说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按照字面意思上来说，人的食物不同于狗的食物，仅此而已。当然我必须承认这话确实有弦外之音，希腊妇人也听出这个弦外之音来了。那么为什么圣洁无罪的耶稣会要打这个擦边球呢？原来古犹太人狭隘，他们有个不好的习惯，他们私下里面称非犹太人是狗。主耶稣不过是借他们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要激动这个妇人，揭示他内心的信心。果然妇人的信心给他力量，居然敢跟上帝来争辩。他说主啊，是的，但是狗不也是吃桌底下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儿吗？妇人的信心帮助他看到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耶稣里面那怜悯慈爱的心。因为妇人看到说耶稣到处行善讲道和医治，这些都是证据，他的信心很大，以至于这个信心给他勇气，突破了耶稣表面上的拒绝。妇人鼓起勇气跟上帝争辩，索求碎渣儿般的恩典。他也说了这弦外之音，就是你既然全能无限，那么对于你而言，赶个鬼不就如同是碎渣儿一样的事情吗？这正是耶稣使用激将法想要证明给我们看的这个希腊的妇人里面 的信心是很大的。这个妇人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我愿意你们在自己困难的时候，在自己看不到上帝恩典的时候，甚至是当最后审判的时候，发现说自己站错队了，给天使排错队了，你的信心要像这希腊妇人一样，敢于面对那表面上拒绝你的耶稣。所以这希腊的妇人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常听人说，当你越不想祷告的时候，就越是需要祷告的时候。其实上帝并不狭隘，他不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一点可以从不久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上面得到证明。耶稣故意用食物饼来问这个妇人，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将来掌握在耶稣的手中，耶稣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预先用饼来问这个妇人，这个非犹太人。因为就在下一章，我们今天读的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就在第八章开始，我们看到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这四千人都是非犹太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非犹太人的聚居区，这四千多非犹太人也如同那五饼二鱼的故事之中的犹太人一样，吃到了饼和鱼做自己的食物。主耶稣在犹太人身上做了什么事，他也会在非犹太人身上做同样的事情。犹太人跟希腊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很明显，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你们我们他们的区别，上帝不狭隘，上帝甚至不分彼此，因为他舍弃自我为世人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拯救了所有的人。我们罪人需要这样一位不分彼此的上帝，因为真相是罪人本无多少区别，大家本是同根同源，又生活在同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各自都有罪，互相影响，互相伤害，我们一起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一起承受着社会的罪恶，我们一起受到罪恶思想的侵蚀。是的，我们同生活在一潭浑水之中。一位司机的莽撞造成事故，可以导致半个小时的交通堵拥，影响到千人。一个华人在商店或者餐馆里面贪个小便宜，可以导致所有的华人颜面受损。我曾在一个城市里面赶着要去搭飞机，遭遇塞车，就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发现交通灯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那个灯怎么变，在这十字路口上面堆满了各个方向的车子，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大家都堵死在那里。这是第一点，我们不分彼此，互相伤害着。第二点，我们不分彼此，有同样罪人的本质。曾看过一部电影，有一个桥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美国的两位 CIA 的官员 要去营救恐怖主义组织头目的妻子跟孩子们，因为是在叙利亚境内，不能够动用他们在美国的权柄，所以他们贿赂了当地妓女的妓院的老板，因为那位老板知道说蛇头偷渡的车子现在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开着车去追，在车上他们聊起天来。妓院的老板问说，你出生在什么地方？美国官员回答说，我不想告诉你。老板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看不起我，你觉得你比我更好，但是如果我也出生在洛杉矶或者纽约，我也可能是一个好人。官员不以为然，仍然骄傲的自我为意。其实妓院的老板至少比这个 CIA 的官员更有自知之明，对不对？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后的桥段是镜头转向了海边，许多的偷渡者穿着救生衣排着队要登上一艘艘的橡皮艇，要渡过地中海前往希腊或者是意大利。这时我联想到了去年新闻的一张照片，一位幼童偷渡者的尸体被海浪冲到了岸上。这些情景告诉我一个事实，我们本质都是罪人，又同受着各自罪恶环境的制约，我们都是人类罪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如果我出生在非洲丛林之中，恶劣的环境，频繁发生的疾病，部落之间的仇杀，可能使我活不到我受洗的27岁。如果你出生在叙利亚，你多半是一位回教徒，一半的可能性是死在战火之中，另外一半是正在逃亡欧洲的路上。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不过是魔鬼治下的牺牲品，在这流泪谷中静静的悄悄的死去，没有盼望，没有怜爱。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这位不偏待人的上帝，因为他一视同仁。耶稣不狭隘，不分彼此，在十字架上他舍弃自己的身体，死而复活，他拯救了所有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了，在耶稣里面我们更加不需要分彼此，因为耶稣包容隐藏所有的信靠他的人，在他的身体里面，就是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同有一位主，救主耶稣，同有一位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同受一个洗礼，洗净我们的罪恶，同领耶稣从天上赐下来的同一个食物，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同得他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狭隘，不分彼此。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分民主党、共和党，我们都是耶稣门下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分中国人、美国人，因为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不再分你是民运教会的还是保党教会的，我们只有一个教会，一圣基督教会。所以个人要顾别人的事，和睦同居， 彼此赦免，竭力保守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心。起初他们来抓耶稣的时候，我躲藏了，不料这正是耶稣不分彼此舍弃自我。如今我在基督里也应不分彼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